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唯识三十颂。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心说法里头的烦恼法，我们学唯识，要很清楚注意到佛法有两个很重要的脉络修行的法门。一个法门是从空修进来的，那个像在我们中土，修行的法门里头，包括天台宗，这个禅宗，就是经常我们比较接近的，这是从空中入手来修行的。空中呢，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门，是到了佛灭度以后，差不多在800年到900年之间，空中的修行法门达到了顶峰。也就是说，在佛门弟子里头，用透过，这个空进入中观来修正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在那个时候达到鼎盛。我们知道龙树菩萨，他是印度大学的校长，而且他呢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师，那我们称他菩萨，就是他在佛法的一个修正修炼上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的手里头，他开始提出了中观这样子的一个修正法门，从中观入，那么来达到我们自己能够，这个开悟，能够证悟自己的自信。可是这个法门，由于它是从强调的是强调空这门入到中观来的，到开悟来的，这事情很简单。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40-50岁以后，他才开始慢慢感觉到需要宗教的需要呢？你对于那个高中的学生或大学的学生，你跟他讲宗教的话，他说你开宗教的课我不选，他不要。可是不一样，你到了40几岁，40岁以后50岁了，一般的人通常会讲，我再看过去是有限的人生啊，不是无限的人生啊。可是对高中的学生，大学的学生，他看以后呢，他看他的前途是无限的，他前途无量啊。因为前途是无量的，所以你跟他讲这种宗教未来什么东西，你连的信道理都没得信道，他听不进去。可是一个人经过努力，经过人生的种种的转折，有种种的挫折，有更多的无奈，然后发觉我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可以，想要成就什么就能成就什么，也不是人生也并不是所想象的那么前途无量，人生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辛苦。还不止如此，我这些辛苦完了以后，我到底所求的是什么？我国民小学的时候可以想到考念初中，我念初中的时候可以想到高中最好考前3志愿，考完高中以后想考大学，考大学念完博士，博士又希望发大展宏图，等到宏图展完了以后要做什么？好了，然后宏图展完了以后，到最后每一个人通通要进入一所大学，殡仪馆，那是大学。那么这些东西到最后浮过于无，所以你从空观进入中观来看，人生要做什么？最后是如此。那我来这里来看，我的现实生命要做什么？我的现实生命的以后是什么？这就是由空假中，天台中的空中假中啊，中啊，空中啊，空观啊，假观，假观就是现世这个有形的世界，中观就是我这两个融合所产生的生命的一种体悟。这个是到了龙树菩萨的时候，他达到了最高点，用这种方法开悟的人最多。可是现在的人不是，现在人到了50-60岁都有剩下奄奄一息了，还要把他的子女找来， 说哎，那笔生意做成了没有？那子女跟他讲做成了，然后眼睛才闭下去。他看不出生命的终究是什么，他觉得有这些东西才是生命，他看不出生命的真正最后的本质，看不出来，他看不出一个属灵生活的一个终究点。可是你从空观再来看假观的时候，你会回觉得人生最后是如此的，所以我回来看我现在，虽然我没有像人家啊有那么好的地位，不过我安尼嘛未歹，终究到最后都是要上那个大学嘛，那我就得现在就我自己所有的好好的来修行，我才能上那个大学。因为众生这里是平等的，无论你地位高你地位低，你是贫穷还是这个富有，最后是要上那个大学的。这里面就看出了一个下一更远的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灯。所以传灯的道理就是，你开始碰到这个灯的时候，你开始到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还是充满了希望。为什么？因为这好像是我从这里毕业，我才正要跨出另外一个阶段而已，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会感受到这个空假中的修行是这样子的。可是龙树菩萨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到了九世纪十世纪开始走样。怎么走样呢？这所有的说法传道者太强调最后是空，反正人生更不要行喜爱戏切菜，就完，这就发生问题了。有一种人因为这样容易堕落，有一种人这样变成无际空，所以他就开始有一点有现世生命这个部分变成输掉的动力。这个时候就开始般若又开始产生了新的慧性出来，那就是另外啊起来做一些改进的一种修行法门，那是世亲菩萨开始的。有世亲啊，有无助开始提倡了这些有宗的东西，就是你要回过头来看看你的世这个层面来，你要好好的去看看你心里面所有的现象，你根据这些心所有的这些现象所表现的，你能够在现在能够过得好，你没有冲突，你能没有烦恼，把这些东西转动了以后，然后你内心里就回到了一种清净自在。你回到了清净自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清净自在一样可以面对着你的未来。从那个地方，所以又发现了他的佛性，又在这个地方见性。它是透过你的转世成智的步骤来达到的。那么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开悟了以后，从空中开悟了以后，最后是到了佛果。可是有宗这部分呢，它就会告诉你，而你的内心里头现在就是喜乐的，你内心里头每天念的阿弥陀佛那个世界，这就是你的世。你也可以透过世而建构那个极乐世界啊。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你就那个地方是一个啊，因为一切是由心所变造的，是一切是由世所现的，那你能现极乐世界，就在极乐世界里头再去完全解脱。所以极乐世界变成一个我们转世成智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其实这个法门也不是只有极乐世界，连修空中的禅宗要到弥勒净土去，也是到弥勒净土以后才成就的，不是原来空中当下成就的。那修东方琉璃净土的也是一样啊，修东方琉璃净土的也是一样。那么所以我们从唯识的修行法门来看我们生命世界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把这个地东西呢逐一的给你分得很清楚，告诉让你很了解哦，这个心啊有心所法，这个心所法心所有的表现的东西，他告诉你，要告诉你第一个是片形的问题，你到哪里都会有它，而且这五个片形是搅在一起的，你要注意。如果你想要减肥，那你就要注意啊、哦、触、坐、意、受、 想吃，你只要有食物常常在你的周边，你就会去吃它。如果你在家里啊，你不喜，有些年轻人他说我喜欢在家里读书，他在家里读书就越读越胖，是因为他在家里有冰箱，那他就应该要阻隔这个醋，他就应该到图书馆去读书，他就会只有中午吃一次，到图书馆他就懒得再出来，减少这个醋，就是这样。那好，你说那我要做这件事情，那我怎么做？哎，你总是一个起头行动，那就是你的作意，就是你注意这个问题，而且你愿意去回应他，你准备这么做，你要这么想，然后你会，你自然而然他就影响你的想法，你就不想，不会那么想吃它，你慢慢就会改变。好，用这种方式也可以改变你修行的行为。可是回过头来，改变想法可以不可以呢？也可以，你的想法改变了。那想法怎么改变？那看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没有两个人，那他用同样的想法，可以达到改变他自己行为的目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两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要找到他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真的改变自己想法，然后同时改变了他的行动，改变了他的感受，改变了他自己现在的因缘，他真的还是可以改变。那比如说我改变一个想法啊，我很紧张啊，我压抑我自己的紧张哦，我现在改变一个想法，紧张是很正常的，我告诉你朋友我好紧张，人家跟介绍我跟你认识的时候，我现在就很紧张啊，他马上会讲你不用紧张啊，那可是我还是很紧张，因为我就紧张成这个样子。哎，那你表现过一会儿，你想要表现紧张也表现不出来，但是改变你的想法，你想你是越怕人家知道你紧张，越觉得你紧张这件事情是一件你的弱点，你很可耻，你很害羞，这件事情你很害怕，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会做大。所以我改变一个方法，我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改变想法是很重要的，改变想法可以使我们变得对一件事情看得更真实，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心锁的一部分，你能使用这种心锁，你在生活适应上就会慢慢的就会产生一种比较稳定，不必常常要想要去逃避或者压抑，那你的身心就会慢慢的达到清净的感觉，比较健康。这是一个面。然后你再看看你人生，你不可能说你不去行动什么事情，或者你会遭遇到任何一件事情，那个别遭遇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那你看看它就是从别境来告诉你，是不是？那是欲信解念定慧，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的，是不是？然后他要告诉你善法是什么，它是成就你精神世界的东西啊，善这样子的东西慢慢建立起来，从信，从忏，从啊愧，然后到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哈、啊、那么这个精进啊，不放逸啊，行舍即不害，那这个东西呢慢慢你建立起来，使你的精神生活会慢慢的越来越丰足。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会回去影响你的片情，也会去影响你的这个别境啊，都会的。可是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会去障碍我们的事情，就是烦恼法。所以烦恼法里头，那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五个东西。那这是造成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挂碍，有很多的冲突，甚至于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会觉得很不安很焦虑的原因。他告诉你你要避免它，但是呢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几个东西，贪是可以转动变成一种我们的欲的，嗔是可以转动变成这个对一件事情的义愤，使我们啊更能够这个用这个力气去抵抗种种的邪恶，是不是？那就是愤怒菩萨啊。吃这件事情可以转变成我们变成啊坚持啊心里面坚持啊。慢这件事情呢，可以使我们产生我们自己的自信啊，自我肯定的力量啊。 以这件事情使我们更能够谨慎去审视，因为禅宗是从移门入的，它是正确的移法。那邪见这件事情呢，是我看到了这个邪见的时候，我可以从那里找到正见。所以烦恼跟菩提其实是一线之隔的问题。好，如果我们放纵那个烦恼去发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发作，哎，那你麻烦就很大了。你喜欢贪，对不对？那贪是什么？我们有个饥饿感在。我常常注意到蛮多人有这样的现象，就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是很高的，好，好像自己这个目标是我要去做的，可是他对于他自己的目标并没有那么认真的啊去做，甚至于对他自己的目标也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目标，只是因为在平常生活或者是同事同学之间的影响，我定这么一个目标，可是这个目标是由贪婪由贪所形成的。所以定出这种目标的人，通常他不会很认真的去学习或很认真的去完成他所要完成的那件事情，他只是我想做什么，但是他口头讲了，但通常都做不到，这里面就有一个 gap 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这个就变成烦恼。可是如果所定的东西是我们正当应该去完成的，那我会水滴石穿，好好的去努力，这个好的努力呢，就形成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觉得有一种实现的喜乐，法喜就跟着它而来，欢喜心就从那里而来，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情呢。那么如果我们定一个这样一个很高的，透过贪，透过贪婪，透过一种饥渴感去定这么一个东西是我们办不到的东西，紧接着我会觉得我每天都办不到，就产生它的下游烦恼下游的一些东西。所以烦恼往下推出一个东西，往下延伸的东西，烦恼心所往下延伸的那一部分，我们称它叫做随烦恼，就是它随着我们的烦恼跟着而来。你知道随着烦恼而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是心情，是我们人的心情。这个心情本身那也就是情绪，我们这个情绪有时候有好，有时候有不好。你那个随烦恼来的时候，通常都是坏的心情，因为你既然是烦恼嘛，从烦恼延伸成下面的啊，下一层次的更下游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通常都是不好的心情，也就是坏的情绪。如果你能够转动那个在转动烦恼的心所法的烦恼那一段，你就能转动它的话，你的心情呢当然也就好了。所以随烦恼这一段呢就不会掉到随烦恼这边来。但是我们通常是这样，我们会被贪嗔痴慢疑紧紧的抓住，然后定一些啊，想一些我们啊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不相融洽的一些目标。我现在已经明明这个到了这个年纪来了，我还是一直希望我变成年轻的时候，那我就只好去拉皮。那么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拉皮的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随烦恼而来。为什么？因为拉完了以后并不见得我就已经变得漂亮了，也许拉完了以后还有自己越看越觉得不好的地方啊，那可能会有下游的烦恼。而且也许拉皮完了以后还有别的东西，比如说我拉皮完了以后师母觉得很不高兴啊，那这个烦恼又来了，对不对？那我拉皮完了以后很多人跟我指指点点，我又觉得很在意，尤其是本来就在意的人哈，既然会在意自己会去拉皮，也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不是？那我的随烦恼就跟着又来了。所以你要注意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只要你被他抓住，抓得紧紧的抓，你没有转世成智的时候，他就好像伸出那个五个爪啊，把你抓定了啊，抓定了以后再下去你只好哀嚎了啊，心情会越来越不好。但很奇特的是，随烦恼会回来影响我们的烦恼， 随烦恼会回来影响我们的烦恼，使我们的烦恼也就是贪嗔痴慢疑更抓得更牢。然后呢，烦恼本来就是障碍我们智慧的东西，随烦恼呢那就加倍来障碍我们的智慧，那这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开始产生战争的原因了，你不觉得吗？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个错不好的或错误的反应，它会干扰你判断，干扰你思考，干扰你跟别人沟通，干扰你对一件事情的决定，然后你就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做完了错误的决定的时候，你也堆破捶破桌子了，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呢？我当时如果不这样不就好了吗？不，当时就是随烦恼回过头来干预你。你看哈，这些随烦恼，比如说在随烦恼里头哈，那第一项哈，他讲愤就是愤怒，你讲愤怒一定会干扰你的判断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你看到这个人，你看了就已经不顺眼了，你已经愤怒在心里头了，对不对？他在跟你讲几句话，你听不下去的时候，那好了，嘎嘎边啊几块别跟你听，就来了。可是这句话，对方怎么会听得下去呢？你说，哎呀，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可以。但你跟他讲说，你叫他嘎边啊给你，你讲我别跟你听，哎呀，那个人受不了啊。但是这种话通常都会。往往都是对我们最亲的人讲，你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呢？最亲的人是谁？跟父母亲、跟夫妻讲，是最会讲，跟孩子讲这种事情的。最亲的人，比较不那么亲密的人啊，还不敢那么随便。也就是说，越周边的人，我们越松懈提防这种烦恼的出现，然后我们。烦恼防线越松懈的时候，它是容易出来，所以也就是越亲近的人最容易产生彼此之间情绪上的纠葛，彼此之间的冲突，很痛苦的人生就是这样啊。我看了太多的基本道理就在这里啊。其实唯识论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如果你两个人穷，观念不同，也仅止于观念不同，你没有往下产生了你的烦恼跟随烦恼所导致的干扰，然后产生两个人的更多的冲突，它不会产生两个人变成这个彼此之间像是一个仇人一样。仇人喜，当我们开始愤怒啊，产生随烦恼，第一个产生愤怒随烦恼的时候，我们这个愤怒就会去攻击对方。我们这个愤怒攻击的时候，有好多种攻击方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语言，还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表情，还不止用我们的表情，我们还会用我们的第六感来表示我们对他的深恶痛绝。你不觉得吗？你只要给他一点不好的脸色看，对方都知道的。你不觉得吗？他脸色也没有说都不好，但是我一看就知道他对我实在是就可以啊，那是弦外之音，还是有我们办法很多啊。问题，所以你的心必须要预防，就是当烦恼心所你被他抓住的时候，紧跟着马上呢就是随烦恼，跟随着他就出现，一个一个的出现。而且随烦恼是这样，这五个烦恼里头通通会产生以下这十几个随烦恼，就是烦恼里头有六个贪嗔痴慢疑的，每一个都可以产生，通通都可以造成这个愤怒、恨、负啊、恼啊、嫉、恨、悭啊、这个狂、馋、害啊、骄、无见、无愧、吊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失恋、散乱、不正直，这几个东西呢，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导致这一大堆的情绪的问题。我们以一般人讲都以为情绪这样一个东西大概只有高兴或不高兴，这样我今天他的情绪不好不高兴或者是高兴，我告诉你这里面的随烦恼里头都没有高兴的，要注意他没有高兴，他是从烦恼产生的障碍所谈的事。那如果你今天的高兴是什么，是暂时性的，你比如说 你有一个贪，但今天呢很高兴，因为今天你买的那个股票大涨，你好高兴啊，你也觉得判断说差不多了，所以你把它卖掉，结果过两天以后它又大跌，你就好高兴。这样子的高兴它不叫做法喜，这样高兴是你的心被外界的东西愚弄而已。其实那样子的东西它不叫做法喜，不是，它是你被外界愚弄。为什么？因为再过两天它又反弹得很高，而且居高不下，以后你就又锤破了，又发生这个问题了，还不止锤破了，还会回去责备先生或者是太太，都嘛你扯的猪米就要都爱卖掉，又出现状况了。那么所谓的这个持平的法喜，它不是在随烦恼当中出现的，随烦恼当中所有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们产生对于一个我们自己所产生暂时性的一些刺激所产生的一些反应而已，它必须是一个长期的心灵上的一种安定跟喜乐，那个才叫做法喜。它即使在跌跌落落当中，它都没有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这个喜或者是乐的问题，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长期经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经营的，他的心态就比较好，但是有些人是每天在那跑短线的，他可能会有问题，他的整个的一个情绪状态啊，他是牺牲了他自己的心肺血管的功能啊去赚钱的啦，因为他的起落太大，压力太大，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啊。那么所以烦恼有这么多啊，那么你只要碰到有这个烦恼延伸成随烦恼来的时候，那就是情绪。那一时的喜乐也是属于烦恼里头的感应而已。那这里面呢，不好的这些情绪往下走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你必须回过去整理那前面的五个烦恼法，才有办法克服这些问题。那这一些随烦恼的这一样的哈、啊，包括愤怒啦，包括压抑啦，包括嫉妒啦，啊，包括小气啦，包括去谄媚别人啦，这些内心里头都是表示内心里头情绪上所产生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情绪上所产生的是惧怕、不安、惧怕、不安、愤怒。那有了这些东西，它就会延伸变成，因为我惧怕，所以我必须谄媚你。对不对啊？我要对你说几句好话，我怕你打我，所以国民中小学里头校园暴力哈，我很清楚啊。那小孩子会被欺负的小孩子是怎么被欺负的呢？他有一个特质，就是先是被大的欺负了，然后他爸爸妈妈又给他的零用金又多一点，他又稍微爱现，所以大的就已经盯上他了。当老大盯上他了以后，他就对老大开始谄媚。谄媚的行为事实上是一个情绪性的行为，它不是一个我们正当跟人家产生人际交往的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进入随烦恼的那个圈套里头去了。这个小孩子呢，他就会在这个同伴当中，他就会爬不起来，他会不断的被勒索，不断的被欺负。那就陷入那里的，他的后头还是一个情绪的问题，是一个惧怕或想逃避某种问题或者焦虑性的东西在这里。其实我们以下的这些随烦恼啊，它都是一个情绪，这个情绪是一个总称，但这个情绪通常它是一个焦虑的东西，这个焦虑本身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可是它可以表现成愤怒，可以表现成忧郁，也可以表现成很吝啬，也可以表现嫉妒，也可以表现攻击，也可以表现对别人讲这个好听的话，也可以表现出我无所谓，你要怎么讲我无所谓。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情绪一来了以后，是啊，我就是不长进，你又怎么样？那就是无常， 对不对？哎，有的人，有的人讲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良心，你又怎么样？好，那就是无愧内心里头，就跟别人这样，别人怎么样想法，他也没有关系。其实他的后头都是情绪，一个不好的情绪，在使他表现出这些各种不同的这种出来。有时候这个情绪慢慢的冲突到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啊，他就会变成昏沉，所以昏沉就变得很消极，他会变得很无奈。啊，变得生活很厌倦，有时候慢慢的对人产生了哈、这种慢慢的就对他的生活中会觉得懈怠、放逸这样子，然后有的从神经啊这个病理学的角度去看的话，也就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去看的话，他有的会产生哈、健忘、失忆症啊一些问题，然后接下去可能散乱，那就是精神失常。啊，不正，这个不正知，那就是说，他对周边的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收集到正确的知识，他自己就是这里边就产生妄啊，所以像我们一般所谓的这种所谓，幻听啦、幻视啦、这些东西，都是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个心所造成的，所以心理的疾病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在唯识里头，他从一个很简单的愤怒开始，一直讲到你整个精神崩溃、精神的解体，乃至于产生种种的这个幻听幻视的这些现象，他告诉你这个后头有一个很深的从烦恼法那边过渡过来的东西。那我们要复习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刚开始我们给各位谈的潜意识那个意熟识的部分，因为我们并不是只有活在这一世而已啊，在唯识的，在佛法告诉我们是有前世累积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呢随着你慢慢长大了以后，在你的生活触目一缘当中，那些东西就会被勾出来，再度的又勾出来啊。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佛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心存善念，就是这样，我们要内心里头经常保持着我们自己啊，要能够厘清自己的情绪。你现在能够把很多的情绪起来的这个情绪，或者是烦恼这些东西，你能够把它洗涤干净。那洗涤干净，说容易也容易，啊，说不容易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的心里头还是啊此起彼落的，产生很大的骚动，还是会的。不过，修行就在这里，你必须努力的克服它，不要它来干扰你的判断，克服它，不要让它来干扰你对一件事情的觉察，也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这些东西是过去的那个业，它会不断的出现的。所以越能够提早修行，也就是自己呢，也就是越得救的容易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这一生里头，你能够把情绪的东西离得通通畅畅的，我知道我现在在愤怒了，愤怒你不要把它当作罪恶，我现在在愤怒了，但我现在不适合去做决定或做回应。你学一学那个成吉思汗，是不是他在愤怒的时候没有做决定啊？所以他一直都很理智的去经营他这个事业啊，所以他回到了定里头来，也回到了清净里头来。所以愤怒这样一个东西呢来了，忧伤这件事情来的时候，请注意，你不要皱着眉头还要忧伤给别人看，你错了，千万不要拿你的情绪所做的行为哈，当作操纵别人的工具。你想说我要难过给你看，谁看你的难过？你要这么想我现在很难过，你要想说你到底这个难过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想想看，你要想那我应该怎么办。你要听听智老师的话，你难过的时候你不妨拿一些书起来读一读，对不对？有一些像智老师写的短篇很好，你读一读就觉得很好。这里有一些录音带，偶尔你把它放来听一听，它又好了。这为什么呢？免得你那个情绪又把你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迷的时候失度，你陷入某种情况的时候，你读一些好文章，读一个讲经的东西，他当时是失度，可是悟了的时候自度，你那个过去了以后，你又可以用你的量力的自信去处理事情， 又可以去生活得很好，你可以自己做调整，这样子的东西。情绪的问题叫做随烦恼，是随着烦恼而产生的，它的东西会回过来干扰我们的思考，干扰我们的 理智，甚至于把我们的智慧全部给把它弄一个框框，把它整个把它包起来，所以它有一点像浮云哈，浮云啊，盖着日面，有如浮云啊，盖日面。那你再下去是一片黑云横谷口啊，几多飞鸟进迷巢啊，就造成这个结果了。所以，这个我们佛门常常讲这个事情呢、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从我的书里头摘的那个禅的一些短句啊，他就拿那个东西来写字送给人家。我这个朋友有一天他就跑来告诉我，他说老师，我不认识你啊，现在你认识我了吧？我说现在认识了，我常常写你的那些短句送给人家。他说老师，我写一个给你好不好？我说好。他写了几个字，观自在菩萨，我就把它挂在我的办公室，我每天都看着观自在菩萨，大概他看我像观自在菩萨。我就跟他讲说再来一个，写得这么好再来一个。他就写一个很大的东西，还把它裱起来给我，上面写什么东西呢？他说一片黑云横谷口，几多飞鸟进泥巢。我说好啊，这篇好啊，这篇是说尽了唯识门跟这个般若门里头最重要的东西。你只要注意，你只要被这个烦恼跟随烦恼绑住的时候，那就是一片黑云。这片黑云横在你的心口、骨口、你的心口的时候，你要看出去的东西，你就看不出真正的东西出来。好啊，你不妨把这两句写着，把它贴在你自己的书架上。它真的该提醒你：一片黑云横谷口，几多飞鸟进迷巢。你看着吧，这件这个东西发生在家庭啊，夫妻，发生在亲子，发生在我们平常的人际关系，我们会发生在好多个地方都会，所以。请注意留意这种现象，但是那个黑云通通都是来自于随烦恼的部分，因为它回过头来，原来的烦恼法已经障碍你了，它又产生了一个更大像台风一样的这种气啊，啊，这种漩涡啊，把你旋进去。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变得非常恶劣的时候，你要小心。我们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说这个对一件事情做一些错误的啊？你看有的人，他说他已经结了婚了，他又外头又产生了这个别的感情，那怎么说呢？那他是去金屋藏娇去了。但是他会金屋藏娇，这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定跌入某一个东西，要跌入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一定有一个随烦恼在。那当然这个随烦恼再加上原来的那个烦恼法在的时候，它很快就会跌进去。跌进去的感情是慢慢在发展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情绪需要人家安慰啊，正好那个人会安慰他，他就跌进去了。我看太多了，几乎哈、每一个个案都同出于一理，没有什么不同啊。那起先一接触了以后啊，那个人呢就很会给他这个安慰什么东西，等到他开始陷入那里头去了以后，那个人也没有很会安慰啊，比自己的原配还不会安慰啊。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到手的时候，谄媚的那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这两个人全部都是随烦恼的问题啊。所以看来看去，人间的很多的问题都是随烦恼的东西在带动着人，而不是被波，而不是波惹在带动，是很一般的人都是被这个随烦恼带动的。随烦恼带动，烦恼就更紧，就锁得更紧啊，贪嗔痴慢疑就更紧。所以太太只要讲这个先生怎么样，这个先生干脆不回来了啊，
他说更紧，
哎，那就出去了。所以这种事情，了解了情绪的一些作用，就了解人间里头有很多的这种生活上的困境，人与人之间的灾难厄运是在这个地方造就的。你看看啊，古时候本来没有神，神是后来才创造出来的，一尊一尊的神呢、啊。没有人跟你讲说神不高兴的时候会对你发怒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不要讲古时候，你就现在，你到了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的什么主持人或什么样子的道人哈、啊，哦，他跟你讲，他说你已经进到这里来，你现在求他，以后你没有好好来贡献他的时候，你会出问题。你回去以后，你来求他是因为你贪什么东西，你需要什么东西。可是现在他制造了一个情绪的东西跑到你这里来了，你如果不来，那你会天打雷劈，那这个人就开始产生一种非常惧怕的情绪作用出来，所以他会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去，然后会越陷越深，那般若从此没有，那这就是越掉越深的原因了。如果你到佛门来，佛门不是这样告诉你的，佛门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的事情，你去求他也只不过是求一个暂时性的东西而已，你应该好好的努力，从自己彻底的从自己啊的烦恼随烦恼里头从那里解开，你不要受这些东西给你绑架，你应该让你的智慧真正开启出来，有了智慧以后，你的人生的看法，你对于你自己的工作事业家庭自然有具有一番不同的一种作为，这是正法所要走的一条路，所以正法是不断的把随烦恼的东西打掉，那邪的东西呢，是经常加入了你更多的烦恼，产生了随烦恼，然后你反而被它绑住，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在邪啊，就是随外道与正法之间最大的区别在这里。其实正好是不喜欢讲外道或正法这样的区隔，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确实是存在的。你进入一个信仰，他用很高的东西恐吓了你，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正信的一个信仰，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宗教，这个东西你可以从唯识里头你看到，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断的要解开你这里面啊，被自己的随烦恼绑得很紧的这个部分。那我记得我过去给各位讲过，随烦恼既然是一种情绪，你因为烦恼法而产生的随烦恼，如果它达到一定的尺度的时候，你的压力随之就增加。所以有很多的人是生活在压力里头，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压力并不是只有工作的压力，也不是只有感情的压力，不是的，无形中产生的很多烦恼的压力。什么烦恼的压力？哎呀，我家里的门口是对的这个方向的，对北的，这不适合我，我糟糕了，我住这个东西对我不好，这个，然后再去问一问，这对你的身体不好，还不止身体不好，对肝不好。好了，你每天都在摸你的肝了，这不对的。这东西是你的心是一个圆，你只要来这里听了佛法，你每天念的阿弥陀佛，你的方位是圆，到哪一个地方去，你永远是一个圆。我请问，圆是属于哪一个方向？圆是应着变化，它都可以调整的，所以你必须是你会变成圆。所以讲圆满法的意思，并不是要你什么东西都非常好，不是这个意思。圆满法是你在这里头，你不会被种种的这些成见偏见东西把你瓜葛住，你只要被一个外来的东西把你掐住的时候，那你就变成一个物，你就会变成一个被造物，你就失掉了你原来亮丽的 调整的能力。那么世事是无常的，在一个无常瞬息的变化的这个生活世界里头，你用一个框框的东西去弄，你就很麻烦了。你只能够适合往北方走，啊，北方下去如果是悬崖，难道你也跳下去吗？没有这种事情，每一个方位都很好，只要你的内心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你自己搬来一个房子，你临时给人家租的房子，你住了一个旅馆，请听我说，晚上的时候你要听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事情，你内心里头你要好好念佛，告诉自己现在我不是陷在某一个框框里头，你要好好的念佛，我到哪里我一定会念佛。嗯，我就是到海边坐一会儿，我心里面也会念佛。你们有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奇特，有一次我在飞机上我又在念佛了，那一次我还拿着念珠在念佛，那空中先生来看一看，你先帮我看一看，又笑一笑，他我看他好像有点想来告诉我说没怕啦，那过一会儿他又来看看我，他又笑笑，然后他又过来说你念佛啊，我说是啊。嗯，他说你会不会怕，我说会啊，他说那你好好练应该很安全。我怕的不是他所讲的，我怕的是我自己的心常常被一个东西把我给框住了，我怕的是有很多的尘恼烦恼这些东西变成一片黑云横谷口，我怕的是这些事情。我不是怕那飞机会不会掉下来，他要掉下来我也拿他没办法，我有什么好怕呢？没什么好怕，问题不在这里。所以我们